可可报新闻，听见全世界，全世界 news 酒吧。
你要泡什么？要泡茶、泡咖啡，可不要泡沫经济；要泡泡糖、泡泡澡，可不要梦想成泡影；要泡菜、泡饭、泡妞、泡书本，就不要政治人物跟咱们穷泡蘑菇。不管泡什么，张大春和你一起泡新闻。
台北 FM 九八点一 News 九八九八新闻台，7月20号星期四。今天仍然来到我们 Joyce 时间 ，Joyce 来为我们讨论一个可能大家都很有兴趣的话题，娱乐业，它的内容可能包括了电视、电影啊、音乐，也可能包括出版，
包括出版哈。
的产业趋势，好大一题目。
我先说哈，那个几年前有一本畅销书叫做《长尾效应》，那长尾效应当然它也是讲
长尾巴那个
长尾巴长尾哈长尾巴哈，也是讲的很多是那个它很多的内容，它是在讲内容产业，就包括说唱片业啦、电影业啊，当然它也讲的是网络冒出来的时候，网络可以提供的东西变了好多，例如说亚马逊上可以买的书变好多哈。
嗯，
那我要这么说哈。你今天如果是要买书，你今天是要听音乐的话，你就要看电影的话，的确现在一年在台北有上映的电影的确是比20年前多很多，
是
片种多很多啊，长尾效应啊。可是啊，长尾效应的作者啊，他没有讲到另外一个趋势，就是说后来有一个成真的趋势是他当年没有预测到的。
嗯，
尾巴很长没有错，可是啊，这个尾巴瘦得不得了。
嗯，哈，就没什么油水
嘛。就是说，事实上啊，是长尾巴的另外一边是头变得很肥，脖子变得很粗，好，就是说这个叫做肥头粗颈效应。
嗯，
就是说呢，所有的内容产业都一样，畅销书占所有的书市的占比，这个卖座的电影占所有的这个电影业的占比，或者说呢。这个爆红的连续剧啊，这个占的所有的电视剧的占比啊，我们
你讲的是收益的占比，
收益的占比。事实上啊，从前来说什么什么80/20法则哦，80%的书是靠20%的书养的。我想说现在可能不是80/20了，现在搞不好是95/95了这样子哈。
嗯，
今天我们在那个电视上可以看到一大堆这个大陆的电视剧啊，可是啊，我要跟你讲哈，打不进台湾的大陆电视剧更多。打进台湾的大陆电视剧，有被台湾播出的大陆电视剧，搞不好只占所有的陆剧的这个20%而已。好，所以我说这个叫做那个肥头粗颈效应。那事实上啊，你如果刚好你可能对哪一个中老年的演员有兴趣，想说哎呀这几年都在干嘛这样子哈，你随便上一下那个网站去查一下，你会发现呢、啊、他拍的你看那个你就会知道陆剧的产量到底是多多这样子、而且一大堆陆剧
就是搜寻不到，
对，就是说你连听都没听过。我想说啊，秦汉怎么拍这么多我都没听过，他还是有名的演员呢哈。可是呢你就知道哈，在这个我长尾效应哈，他没有预测到一点，在这年头哈，你可以制作一个电影，可以制作一个电视的这个钱哈，没那么难争取，因为一大堆钱都投入了这样子。事实上是观众跟那个是观众，就是消费者的时间跟注意力最难争取。
嗯
啊，然后是说，而且呢是畅销或卖座的产品变得可能性比大从前更重要了，一大堆钱都在寻找下一个 hit。好，所以我刚好看到今年有一本美国新出来的书啊，书名叫做 Hit Makers: The Science of Popularity in an Age of Destruction 哈，
在毁灭的年代，
在没有分心 Destruction、
Destruction
很容易分心的年代，到底这个人气这个东西到底有没有科学？就是说一个东西变畅销了。哈，是这个是它背后有哪些要素啊？我想哈，真的有在操作内容产业人可能会觉得他讲的东西不是新东西啦，可是我还是讲一下他的三大要素哈。第一个，这个 hit 啊里面啊，他必须能够提供一种熟悉的惊喜。
熟悉的惊喜。
哎，就是说他听起来是惊喜，可是你又觉得这个惊喜有点熟悉。 我要说一个人是金牌制作人跟不是金牌制作人就是要分出差别。有的是惊讶可是他不熟悉，有的熟悉可是他没那么惊讶，可是刚好他必须是熟悉的惊讶。我要这么说，就好像最近金曲奖爆红的那个草东没有派对，你仔细听听看的话，就是说他可以打败五月天，我会说啦，他们的音乐制造的惊喜有比五月天多一点点这样子啊，可是他也没那么没，他也不是说没有完全没有熟悉的部分，因为你可以，他只是说在台湾比较新，可是我们在国外的 grunge 或我们在中国的万能青年酒店的确听过那个曲风，这样那种熟悉的惊喜，他必须是 new 啊，就是这个东西必须是新的，可是不能太新。然后我要说这个像我做出版的话，我觉得对啊，这很简单的道理啊，它是新可是不能太新这样子哈。我举一个今年最畅销的书的例子好了，林奕涵那本房思琪，他的确有所谓的熟悉，不能说惊喜啊，至少要惊讶。因为什么？因为狼是在台湾是一个非常老的一个题目。它不是一个它不是全新的题目，它只是差没有人写过而已。
是
啊，然后他那个文字风格，我说他大量的雕琢的文字，他也不是全新，因为我们在村上春树跟张爱玲的作品面，我们看过那种文字，所以我说，这个叫做它是新的，可是不是全新这样子哈。那第二个哈，我刚刚讲第一个元素就是熟悉的惊喜哈，这是，然后这个可以解释为什么这些外国的这个投入这个电影的资金都去找已经熟悉的这个故事，星际大战啊，还有那个漫威的广告啊，但是漫威的广告已经红了三四十年的广告，本来漫威是一个已经不是一个那么有没那么赚钱的出版社了，可是被电影公司这样买下来的话，马上漫威所有产品都变值钱的，因为那个他们可以提供熟悉感。那再来第二个要素哈，第二个要素呢，他没有讲说这个要怎么制造，可是呢他跟我们讲了一个规则，没有任何电影卖座，没有任何书畅销，没有任何歌变成流行超流行，没有一个东西是一夜成名的。就是说他过一个成名的门槛之前，事实上要有好多路的好多步。请大家来想想看，台湾今年电影有一个让人家惊讶的这个小小卖座片，叫做台北物语。
是。
台北物语我们知道他到了成名那一段是有一篇非常重要的影评，就是大家从前的话，因为本来看过这部电影的人就觉得他很烂而已哈，然后这种电影怎么可以排上院线呢？可是有一个年轻人既然写了三四千字来讲他如何可笑，是那篇影评给他推上的第二个礼拜这样子。可是我说在那篇影评之前，我还是要说还是必须要有一些重要的人看过他才有办法到那一步，他才终于让我们感觉说哎，他好像这部电影一夜成名了。像我们做出版我们就知道，等到一本书要变成畅销之前，事实上我们都做了一大堆基本的工作，就该连的一大堆按钮我们都按过了这样子哈。所以呢，你不要以为说是有任何东西一夜成名的。同样的，你看几年前那个非常红的那首歌江南大叔的那个江南 style 哈，江南 style， 他在被艾伦推荐之前他也已经多少 hit 了，已经多少点阅了，就是已经有很你们以为的一夜成名，他都已经花了好几个礼拜了这样子哈。第三，好，而且这个好几部哈，事实上是必须是一系列环环相扣的事件，环环相扣的事件。我是说哈，所有的电影宣传，或者说我们像我们在做书，我们再要让你感觉它是一好像怎么一突然大家都在谈论之前，我们已经做了很多环环相扣的事了。第三个并不是说这个产品的要素，它讲的是一个人类从古以来一直有的需求，哈，就是。人人都想要人气最高的那个产品，好，就是一样东西红了，大家就自然会想看。我知道很多这个很有风格的作者都会说，我不要我的书畅销，我要我的书能够找到那个正确的读者就好了，因为这些很有风格作者对于不入流的读者他们是很看不起的。可是我要这么说，问题是当你的书要抓到那个所谓的正确读者，就是说你要一个正确读者之前可能都先要那个经过99个不正确的读者。所以我们没办法，因为包括那个正确的读者跟你最有缘的那个读者 他来看你的书也原因也是因为其他99个人都在谈论，所以他才来看，才来看你的书这样子哈。所以我就说呢，因为渴望最红的那个产品，特别是内容产品，是人类亘古以来的需求，所以虽然是说口耳相传的工具在变，人在那个当那个这个，我说从前没有社群媒体，现在有了哈。可是啊，人渴望最红的那个产品的那个需求是不会变的。本来
你讲的这三个，我这样看，都在谈一件事情，就是在娱乐这件事情上，
内容产业，
在内容产业啊，不论是它是电视、电影、音乐、出版。看起来都跟你讲的第一个因素里头的第一个字有关，就是熟悉。
熟悉，
它必须要经过一段发热的时间，一段磨合的时间，而且你不论是熟悉的惊喜，或者是没有一夜成名这种事，以及人人都想要人气最高的产品，看起来都是要回到那个从众心嘛。
对，就是说厉害的制作人在看那个电影剧本的时候，他要挑哪一个钱，挑多少钱要投入那个剧本的时候，他第一个要看说他有没有那个熟悉的惊讶。那第二个，那个产品做好了，导演把电影拍好了，他知道说这个电影要红起来之前，他必须要做好多环环相扣的事件。大春，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小时候电影开始宣传都是差不多上片前两个礼拜。现在上片前3-4个月甚至4个月，那个先导片都出来了。我们那时候我们知道，像最近我印象比较深的那个李安的那个 4D 的那个大片，很长。比利林恩的那个。上片前半年我们就已经开始来看到宣导片的，然后上片前2个月就已经有那个天下的那些大型的那些座谈会了哈。所以我就说这个就是电影公司在制造所谓的环环相扣的事件。然后呢，重点是一样东西你要找到读者，找到乐听大众，你唯一的方式就是给它变红。好，当然有一批人会在一个东西不红之前，他就会想尽办法去看，然后要来口耳相传。我要说哈，以电影公司来说啊，他这种人他免费请他看，他都愿意。因为《海角七号》我们知道，他本来就是一开始他就是去校园这样放了好几次啊，这个是他所谓的环环相扣的口耳相传。他免费请这些人看，他先制造那个口耳效应。我要这么说哈，那个导演。对不起，那个导演
魏德胜
他最近一部电影他失败的话，我会觉得是他环环相扣事件做错了。他去海外留学生那里放映，我会觉得他选择海外放映，就是对我们来说，因为在社群网站的时代，这个我们说把脸书的地图画出来哈，我们这个是星状的那个辐射图出去的，所以我们从台湾要宣传出去很容易，可是你这个留学生要宣传回台湾是没那么容易的，因为他们点跟点之间是不连的。所以我就说那就环环相扣的那个他弄错了。可是一旦一样东西红了，你说台北物语，自然的我保证台北物语的话每年都会在台湾再放映一次这样子。
它会变成那个 cult movie。
对我说对，所以我说这个是在这年头大家都想要 hit 哦，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整个产业虽然尾巴很长没有错，可是头很，大家的收益都是来自肥头跟出镜。这是为什么说呢？现在我们老是在看这个电影的续集，为什么现在是1、2、3、4都要一直拍下去？星际大战现在都已经拍到8个、9个这样子了哈。所以，可是呢，这是为什么？因为现在的内容投资者都想要卖座的东西而已。因为我要这么说哈，我看到一个很可怕的数字啊，在 Spotify 上面哈。就是那个音乐那个网站上面哈，其中有400万首歌是免费的，而且呢，就是没有人点阅，就是免费让你听，大家也不想听这样子。好，我要说，其实不是音乐这样子，我相信有很多书也是，我是免费的要卖给你，大家都不想这样子哈。所以呢，人的那个这个人的时间跟人的注意力就是昂贵的哈。那我们现在来讲说这个。现在的那个内容产业的几个趋势哈，我们知道现在如果是在电视业的话哈，我说因为现在因为手机嘛哈，手机的话，手机就是说它随时可以把很多很便宜的娱乐送到你的这个送到你的手边来啊，而且让你随时都有时间可以杀，所以很多人已经一辈子没有无聊的经验了。一辈子没有孤单无聊的经验，其实这个对这个真正的有意义的那个。需要有意义的那个创造的作品是很不好的事，
是有伤害的。
我是看到一个很可怕的一个实验， 有一个维吉尼亚大学的一个做的实验，他请一些人来哈，让你没有手机15分钟，啊，就是让你完全没有事情可以做15分钟，哈，然后呢，你在不做这15分钟啊，你如果不想要那么无聊的话，我可以让你被电击一下，哈，有多少人呢？是愿意他宁愿被电击？
也不要完全
放空的，很多人现在已经，很多年轻人现在已经，我宁愿被电击，哦，好痛苦，好痛苦，我也不要完全放空了，哈，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因为现在已经变成手机给我们的随时获得感官刺激跟立即满足的持续需求，人已经没有办法放空，没有办法无聊了，这样子哈，这是手机如何改变，而且它也改变了我们整个这个娱乐业。如果说手机随时上面都有可以持续的刺激给我们的话，我们为什么还要再坐在电视前面看一个，看你追一个剧的，你必须说有比，要比普通的刺激还要高嘛。所以你可以发现这几年，第一，我们看到电影业呢，电影呢，卖座电影高度集中。2016年全世界最卖座的前五部电影全部是迪士尼的
哦，
哎，什么英雄恶棍死侍，海底总动员二啊，那个还有一个与森林共舞，
嗯
啊，还有星际大战的又不知道第几集这样子哈，那个就是占的前五名哈。那像迪士尼就是那种典型的前五个月、前四个月就开始让你看各式各样他的当年大电影的前导片哈。所以这个是高度集中的、高度资本的投资哈，大投资。他一开始就去找了他比较熟悉的那个 IP 产品、哈，然后大投资。好，然后在影音平台里面呢，你会为什么发现说哈，当然是台湾是特例啦哈，台湾这几年的话你会发现比较有水准的电视剧都是公共电视，
嗯哼，
然后还有一点点是慈济这种不盈利的哈，台湾是特例。
等一下，好莱坞也，我觉得也有这种状况，就是你刚刚虽然说在电影工业里面前五名都是 Disney 啊，而且是消费导向的、市场导向的，
或者说他们在追求这个
口味导向、
肥头出颈。
但是，美剧了不起啊！美剧在过去3-5年里面，从 Newsroom 那个时代一直到后来的这个纸牌屋，我们都看到了一个工业在最成熟的阶段，既能够去掌握大众的趣味。叙事的这种美学。
我要这么说哈，美剧这个东西，因为这几年的确我们看那个纸牌屋哈，我们就知道这个水准是20-30年前不可能有的。我小时候的话，全世界最好的编剧还在好莱坞。现在最好的编剧绝对
在
美剧啊，都在帮这些，
而且是这种还不是这种电视台做的美剧。
嘿，可是你可以发现哈，同样的趋势在中国也有发生，就是说你会发现，如果是电视的内容的话，影音的内容的话，这是有史以来最好的时代，唯一没发生的真的就是台湾。我会说连欧洲我们知道有一些像丹麦的又有一个电视剧，因为纸牌屋的灵感还是来自一个丹麦剧这样子哈，或者说英国这2年有一个在讲科技的一个英国的剧集叫黑镜，黑色的镜子 Black Mirror， 那也是超棒的电视哈。然后我刚刚特别强调这台湾例外，台湾为什么例外呢？台湾很多人都会怪说是台湾的市场太小，我认为不是，我认为是台湾的那个有线电视的系统业者，他的那个垂直，他有滥用市场权利，所以他剥夺了我们终极消费者的选择权。就今天我没有办法用我付钱的这个能力去选择让我
去决定我要看的东西，
而且去决定说我的钱应该给谁赚。因为我的钱全部被这个有线电视系统业者拿去了，而且有线电视系统业者在排那些频道的时候也没有去看说啊谁受欢迎谁不受欢迎，所以我们发现每一个频道提供的东西都大同小异，我们的新闻都大同小异，然后你强迫我全部要付钱这样子哈。所以我说这是为什么台湾的电视特别难看的原因，要不然在全世界它发生的事情，为什么说现在美剧也好，陆剧也好，或者说韩剧也好，都变得越来越好看，然后那个好看背后是因为他们花了很多钱下去投资。纸牌屋那绝对是花了很多钱下去投资的。
我们的系统业者还有一个保障，那就是我们的政府的政策规定，一个大区域里面就是2家，不能多也不能少，
就是说，
所以你就大家互相比烂就正好。
对，
对，
就是说我们，
但是我现在要进一段广告，稍后片刻。
时刻刻报新闻，听见全世界，全世界 News 九八。
台北 FM 九八点一 News 九八九八新闻台，7月20号星期四 ，Joy 时间。为我们谈的话题，娱乐业的产业趋势。台湾没发生电视上面极大的进化或进步，这跟我们的制度是有关系。
应该是说呢，我觉得我们的公平交易委员会完全没有在管我们的系统业
，NCC，
对，我们完全没有在管我们的系统业者滥权的问题，就他滥用他的市场权力。在我来想的话，我们的系统业者根本就应该强迫拆分，这样子才能把那个权力回到我们的那个消费者来，就是让我们的消费者，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的200个频道，好像我根本就不需要那些宗教的频道，那个要老是要人家放生那个各种动物那个频道，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要在我的电视上出现，或者说呢，我希望我的 BBC 跟 BBC 英文那个新闻跟我的 CNN 不要隔那么远，让我在那里转台话转得超难的，所以我会说，可是那个我们的市场完全没有给我这个选择权，明明我是付钱的，可是我说台湾是例外，要不然你可以发现在美国也好，你现在觉得陆剧好像变好看了，这个美
剧也好看，
也变好看了，
日剧也好看。
我要说哈，在全世界哈，大家都有说现在是所谓的 peak TV， 什么叫 peak TV？ 哈，就是说啊，美剧跟这个陆剧哈的这种高潮哈，可能几年内要结束了，这样子哈，就是说你可能到10年后、20年后的话，你要讲最好看的电视剧的话，可能你也不是10年后、20年后拍出来的电视剧，而会还是会来讲，
还是现在的，
还是纸牌屋跟那个琅琊榜这些，为什么？因为它刚好是，为什么大家这么有这么多钱要？因为我们要知道哈，这个是一将功成万骨枯，其实在这个纸牌屋后面，事实上有一大堆美剧是已经拍出来了，也吸引了资金了，可是就是没人看，太好了不得了，可是他就是没人看，因为所有的眼球都被纸牌屋吸收去了。我想中国大陆也有一大堆网络剧已经拍好了，都还在等上档，或者说就算上档了也没人看的，我认为我听说也蛮多的哈。那我要说为什么是现在是 peak TV 勒，因为刚好就是两种营运模式要交替的时候。就是说呢，几年来啊，系统这个有线电视啊，曾经有一个商业模式。这个商业模式就是说，我增加频道，然后我就给我这个订户收钱。增加一点，我现在本来我100个频道，我收个500元啊。然后呢，现在我变成1000个频道了，我说我本来100个频道，我收500元，那我现在变成1000个频道了，好像我加倍，那我只多收个100元，我只多收25元而已，所以你感觉变得很划算。事实上，它增加的是一大堆这个，
你也不会看，
根本不会看，
不会
完全不会看的频道。所以，可是那个钱都被系统业者赚去了啊，有线电视也有赚到钱这样子哈。然后我要说，本来呢，有线电视曾经有一个非常赚钱的模式，突然影音平台兴起了。那影音平台跟那个有线电视有什么不一样？我要去变成 Netflix 的订户，我才可以看纸牌屋啊，可是呢我随时可以看。就是说你可以发现嘛，在我们的小时候哈，我不要小时候，30年前好了，那时候台湾还没有有线电视，那时候台湾只有3台电视。看电视是不是一个很重要的家庭活动？
对。
然后大家有没有发现，一旦进入有线电视时代的100个频道了，看电视很难变成一个家庭活动了，
是，
甚至会变成一个分裂家庭的活动。
本来你也差不多就在这个趋势的进行之中的时候，一个家庭里面多放几台电视也是理之所必然。
是突然变成说，大家每个房间自己的房间要有一个自己的电视了，要不然小孩子的话，爸妈不愿意买电视给他，他就用电脑看这样子哈。然后呢，等到影音平台的时候，真的是每个人用自己的手机，用手机看的哈。那现在为什么说中国也好，韩国也好，美国也好，会多出那么多制作那么精良的电视，就是因为影音平台兴起啊。就是说，突然 HBO 有，本来 HBO 开始在21世纪初开始有那个像 Sex and the City 的那些很棒的，已经是欲望城市，已经比前一代的那些已经好一截的这种电视剧哇，它是为了要跟那个原来的电视网竞争。那现在 Netflix 要跟 HBO 这些竞争，他就要提供更棒的内容，
嗯，
啊，因为这样他才能吸收新的订户。啊，要而且要让，然后呢，后来看到 Netflix 成功了，亚马逊葫芦也要提，也要，它不能只是一个平台而已，它必须要这个提供它自己的内容，只有你必须要来加入亚马逊，你才能看到的内容。所以呢，Netflix 为了挡住这个竞争，它也必须要再提升它的制作品质。所以这是你看到美剧越来越好，是因为有各个影音平台跟有线电视在竞争的结果。
嗯。
那我会说，为什么说这个时间不可能很久？因为它会优胜劣败。
嗯，这个我倒可以提供一个不可能很久的直接证据啊。你知道马云的，马云也成立了阿里。
嗯，
这个阿里呢，也涉足很多影视产品的内容，包括行销、策划等等的。
嗯，
就在不到一个月，可能接近一个月以前，六月下旬的时候，阿里已经宣布。嗯，他们不从事任何内容的开发，也就是说他，他
那赌局太大了。
嗯，
因为他不是首先哈，当然现在有这么多内容哈，那现我要这么说，每一个人的要看，因为每一个人的时间都最昂贵的哈、嗯，然后注意力最昂贵的，所以社群网站的确影响力非常大。因为我刚刚讲的，每一个人都要看最红的产品。
嗯，
本来我是不看纸牌屋的，我是从来不看美剧，可大家都在讲纸牌屋的，我非看不可这样子哈、啊。然后呢，我看了我就忍不住谈论，所以我又去影响更多人看纸牌屋哈、嗯。所以社群媒体啊，就是社群媒体，它会，它其实社群媒体也会喂给我们一大堆垃圾内容啦。哈、啊，可是社群媒体也会帮助这些内容网站传播它的内容、嗯、所以内容网站需要运用社群媒体的传播力量，可是他也知道社群媒体随时会送一大堆三分钟的五分钟的可爱的 baby 的影像啊，可爱的狗影像、嗯、而且那些完全就是也是可以提供娱乐的，他又要竞争可又要运用。那第二呢，是你一旦吸引住了这个，你一旦这个有 Netflix 跟亚马逊这些一旦投入的话，而且他是为了一开始就是争取订户而投入的话呢、嗯、马上虽然你不是做影音平台，你只是自己有一个 cable 的，就像 HBO， 大家他的成本制作成本也全部都要提高了。
嗯、
哎、所以这是为什么这几年投入美剧投入陆剧的钱那么多，是这样子。那我说一个是台湾还是例外啊，然后还有一个趋势就是说啦，因为我们是从我们这一代齁、啊、是还蛮习惯说啊，几点到了我要看哪个电视。
嗯哼，
可是你要知道这年头年轻人不可能了，这年头年轻人是随时打开手机，而且呢他要的，因为我们知道智慧型手机它改变了一个人的一个行为，就是说它让人完全没有无聊的能力，完全没有放空的能力，而且他的满足要立即得到。
嗯，
嘿，所以呢年轻人是期待说，年轻人为什么说现在年轻人看电视的坐在电视机前面的比例越来越少，因为他没有办法等那个时间。
嗯，
他要说我什么时候想看我就要什么时候看这样子、嗯、那影音平台可以满足他这一点，那其他没有办法满足他这一点。那这也是为什么说呢，这个在全世界一样哈，大赛事的转播权利金变得越来越高。为什么？因为要用电脑，大家用直播方式看奥运那种大赛事，那种技术还没到位，所以大家还是要用电视看、嗯、所以那个转播权利金就变得越来越高，所以那个时段的广告费用也越来越高。
时时刻刻报新闻，听见全世界，全世界 News 98。
台北 FM 98.1 News 98新闻台，7月20号星期四 Joyce 时间， Joyce 跟我们分析的是娱乐业的产业趋势，包括电视电影音乐，刚才还提到了大型运动赛事的转播等等。不过你刚刚提到一个关键字 peak
P-E-A-K 高峰，一个山的最顶峰，我们说 peak 哈。那现在如果是我现在呢，我说台湾你看不到，可是你看中国，跟你看这个韩国，跟你看美国，你都会发现现在的一些电视剧的品质的确是比从前高很多。
嗯，
好，那它品质高原因是因为它投入的成本也比从前高很多。然后美国的说法，这叫做 peak TV， 就是说现在此时此刻就是电视内容的高峰。因为现在就是一大堆资金投进来，因为大家要去架设那个影音平台，你一旦有了影音 平台，你稳住了大家的眼球，你跟这个乐听大众形成的关系，你自然就有影响他的注意力的能力。就是说你看了这个纸牌屋，我就可以推荐你看这个 Netflix 的Netflix 的其他的热门剧集。
嗯，
冰与火之歌不是纸牌屋，不是 Netflix 哈、啊，纸牌屋还有那个冰，就是其他的 Netflix， 它有那个我推荐其他的热门产品给你的能力，就好像说我给亚马逊买书买习惯了，亚马逊一天到晚在推荐我买东西，
嗯，
好、哦，那个推荐能力事实上影响力
是很大，你也会接受，你是受到它的会受到左右的，
至少因为每个月的新书讯息太多了，可是我说我给博客来买书，我给亚马逊买书，我是他的课程的，
嗯，
他会推荐我买东西的话，那会变成一个消费者的一个很重要的讯息来源、
啊、
所以我说今天那个像 Netflix 这样的平台，他努力在投资这个纸牌屋这样的内容，他就是要争取这个将来这个平台的对市场的掌控权，
嗯，
好，这是电视的部分。那电影的部分我有说哈，电影也是一样，它是所有的内容产业都有长尾，可是头超肥的，脖子也超粗的，可是尾巴超细的。所以呢，我说电影也是一样，它所有的这个钱呢，就是说票房啊，都跑去最热门的那个电影那里。哈，可是你可以发现哈，其实唱片业最明显的一点，因为唱片业也是一样嘛，就是最那个流行的歌占据了所有的市场哈。其实所有的产业都一样，
嗯，
内容产业哈，大企业现在影响力越来越大。在台湾，我们出版业是特例而已。
嗯，哎、嗯，出版业并不受到这种比较大的。
出版业如果只看产品的话，的确有这个肥头出颈效应。
那是啊，那不是一直有吗？
哎，
只要是卖的好的书，它就占。像那个前两年的那个涂颜色的书，
对，就可是呢，肥头出颈。
前两年
是哈利波特看产品的话呢，是肥头出颈效应是很强哈。可是出版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哈，因为毕竟书的制作并不用投入很多的金钱的资本，因为投入的主要是写作者的财经的资本。
个别的投入的不多，但是开出版社的很多。台湾出版社非常发达的，
非常发达。
也正因为它大概基本上都有10%的利润。
对，可是因为我们并不是一个作为一个内容产业，我们是投入的金钱的成本最低的，
嗯，
门槛最低的。
是，
可是电影呢？你可以发现，因为电影这几年高度集中化非常严重啊，你可以发现，像中国啊，卖座那个中国现在是市场还很混乱，可是你可以发现，那个可以卖座电影成本也都非常非常昂贵了。
嗯哼，
好，然后呢，如果是唱片业的话，哈，唱片业的话，其实现在跟20年前最大跟滚石跟那个飞碟时代最大的差别是。因为现在已经变成了这个整个是那个大家听歌的是听免费的嘛，
嗯
啊，然后歌啊歌流行其实就是演唱会的宣传而已，
嗯
啊，真正的获利来源是来自演唱会
现场演唱。
然后我会觉得啊，台湾的确如果是那个词曲的创作者哈，他受到的制裁权的保护还不够，因为
智慧财产权的保护还不够，
因为我认为他们应该要拿到更多的版税，
嗯，
这是为什么台湾的歌感觉起来是变没有从前好听了，哈。可是当然还是有独立乐团，像那个草东没有派对这样子。可是啊，美国也有发现过哈。我们一想到说成功的歌手也要自己作词、自己作曲、自己创作，事实上在历史的长河来看的话，他们是特例。
嗯，
好，就像巴布迪伦啊，什么滚石合唱团啊 ，Beatles 啊，自己唱歌、自己演奏、自己创作，这个是特例。事实上，
怎么会特例？你 Bruce Springsteen 也是自己做 ，Billy Joel 也是自己做，他们的差异性很大的，很多都是自己做的。
对啊，可是你如果是把整个 Billboard 的流行歌来看的话，你会发现创作还是本身还是一个创作本身是一个非还是一个专业，最流行的歌。嗯，最高的比例还是创作跟演唱是要分开的。
嗯，
你当然你如果是都是看英文歌曲的话，你因为你想到就 Beatles， 你想到就你如果是听日本歌的话，你就会发现创作跟演唱全部都是分开的。
嗯，
美空云雀跟他所有创作者全部都是分开的。嗯，台湾的全盛时期，凤飞飞如果邓丽君我们要求说他自己要创作他才能唱的话，他就不有那些好听的歌啦。
嗯，
所以我说台湾的话，今天演那个流行音乐，我们觉得比较不太行的原因，感觉能量降低的，我会觉得是因为太多词曲创作者，他已经没有，他失去他的舞台的。同样的，我要这么说，今天如果是凤飞飞跟邓丽君是今天 才20岁的话，我认为他冒出头的能力也、嗯、
也有限，
的那么个门槛也比从前高很多了哈、嗯嗯。因为像邓丽君这种唱法的话，去参加歌唱比赛的话，不见得会得名的。
嗯、
然后我要说啊，事实上还有一个现象，就是说在电影业也好，在电视产业也好，在这个唱片业也好，新人要冒出头困难很多了。
嗯，
啊，这是一个我们要忧虑的一点，就是说。产业来说的话，那个气你会发现生产者有寡头化的现象。
嗯，
啊，然后呢
包括就制作方了，并不一定只是创作歌手或者是演唱歌手，连制作者的这个他成为一个合格而且有灵敏嗅觉的制作人，
因为现在的、
那个、门槛都变高了，
因为现在的产业高度的依赖这个卖座商品嘛，那卖座商品都需要大成本，电影最严重哈，所以呢，那所以呢，也只有说有大量资本，有聚集大量资本能力的最大企业，像迪士尼啊，我说迪士尼去年最卖座，全世界最卖座的电影有五部都是迪士尼哈，所以可是呢，迪士尼他也想要大企业只想要投资安全的产品，安全的创作者，所以呢，新人要冒出头比从前变难很多。你在台湾的话，你看流行音乐最严重。你是一个新人的，不要说你是一个演唱者，你是一个写词的人，你是一个作曲的人，你要冒出头的那个门槛，比飞碟跟滚石全盛时期已经这个门槛已经高很多了，不是不可能，可是高太多了这样子。
哎，
所以我说，其实是内容产业的现在，我会说，你如果刚好你做的事情跟电视有关的话，然后你在中国这个又有中国市场，我认为就算是中国，它的全盛时期，电视这方面也就现在而已。
妙的是，我觉得正好有两个现象可以互相复案哈，你的刚刚的说法。第一个就在也差不多不到一个月以前，几个礼拜以前，中国大陆出台了一个政策，这是完全政策或者政治导向的，
嗯哼，
就是全明星制的这些个综艺节目，
嗯哼，
像跑男哈、嗯、Running Man 的中国版，
嗯，
不能在黄金时段播出，
嗯哼，
而大量的鼓舞这种诗词啊文呐、啊，老实说是有一点雅不可耐的，但是呢，它看起来也是政策导向之下所形成的一种节目趋势，这个除了充分显示出某一种文化趣味的管制以外，那我们也看到它会让有一些人兴奋起来了，你知道说啊，我们原来这些古典文学还有机会一搏。事实上它形成的是一个反淘汰
啊，对，可是它你要这么说，因为中国当然中国跟美国不一样，是中国政府随时会出台一个新政策，
嗯，
好，然后可是中国政府它也随时它都修改它的新政策，
它正好在、嗯、我刚刚讲的后半段就是这个有些人不必太高兴，但是有些人也不必太难过，因为它会加速让那些个经不起市场考验的东西在很短的时间之内一次被市场打光。
对，然后在中国你也可以发现这个有就拿掉他那个政府对市场的介入啊，你会发现中国跟美国很像的，就是说啊，所有的内容产业现在都有选择太多的问题。
嗯，
一旦选择太多的话，人就会
懒，就无从选择，就不会选了，
人就会懒得选择。
嗯，
所以呢，这是为什么那些平台业者拼命的要投，现在要赶快投钱进去内容，因为他就是要掌控你未来的选择权，嗯，因为他知道在产品太多的时代，人是不想要自己选的。
嗯，
哎，所以我说，我们在关于内容产业长期趋势的话，我们要担心的是大企业的权力会越来越大。
所以我要问你一个最后倒过来的问题，反过来问哈。可是当我连一个像样的节目主持人，我现在都看不到，在台湾我们根本没有选择。
可是我们还是发现有一些节目主持人有办法去中国发展啊。
哦，你要说谁呢？
哦，
然后你等，你想，我认为一个都没有啊，
没有，
包括连真正合格的，能够这个侃侃而谈的，或者反应灵敏之外，还能够有一点像样机智的主持人都没有。
这个是台湾的这个人才断层问题，所以我会讲的就是台湾的这个新人冒出头的那个门槛，其实已经太提高，太就是。让新人出不了头的环境可能已经持续20年以上了，这是为什么台面上那些主持人都年纪都已经60岁以上。